我们读马太福音第16章，马太福音第16章。一段一段的来读哈，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弟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机。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机，除了约拿的神机以外，再没有神机给他们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第五节到第12节，姊妹们，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7000人，又收拾了多少？听呢，我这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是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13节到20节，弟兄，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我先你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好，最后一段，姊妹，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在人的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感谢主，我们圣经就先念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是吧？你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你让我们今天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的里面。我们感谢你，你是乐意将你的儿子启示给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愿你实在是成为我们唯一的目的，愿你成为我们这一生的意向。主啊，愿我们都像你的仆人使徒保罗一样，这一生都不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我们愿这一生，主啊，只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只有一个目标，我们也走一条的道路。主啊，求主使我们越过越单纯。我们愿把自己，我们众人都带到主的面前。早晨你借着圣灵的能力，主啊，你来充满我们。主啊，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蒙恩典，我们都被带进与你亲密的交通。主啊，我们愿在这仰望你的恩典，因为只有你能来拯救我们，只有你能让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是吧？你要把我们这一生都握在你恩典的手中。感谢主，早晨你在这里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我们都愿意一同侍立在你的面前，你的同在来扶持我们，来带领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刚才我们弟兄选这个诗歌呀，是一个非常好的诗歌啊。这里说到，只有一个目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哈，实际上说到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只有一个目的。大家还记得我们的神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他创造万有，他创造人类，他这样亲自来拯救我们，他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世界里拯救出来，今天又天天的这样来伴随着我们，借着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他要做什么？他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盼望我们常常哈能够回到这个目的。如果我们不以神的目的为我们的目的，刚才弟兄说哈，实在说来，我们就是一个没目的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在地上可能有我们自己许多所谓的目的，所谓的要追求的东西，但如果神的目的不成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完全没有目的的人。这是这一生哈，就这样的，就可以说是空跑徒劳。所以盼望我们常常能够回到主的面前，让主的话来提醒我们。弟兄，你知道不知道神他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知道吗？读一下好吧，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读一下好吧，盼望我们有一点印象好吧。70岁以下都算年轻人，把它背下来。我们中间应该是没有人能够说自己太老哈。以弗所书第一章第10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姊妹，这是神在历世历代他的所有的作为，创造、救赎和将来的审判和永世里面，他只有这一个目的，就是使万有 无论天上的地上的都在基督这一个元首，原来他有这个样的一个意思，在基督这个一个元首之下都完全的和谐，完全的合一，让基督成为所有的这个万有的目的啊，让基督充满在万有的当中，万有都彰显基督。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无论你在道理上还是在这个灵里面，无论如何，我们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神只有一个目的啊，这个目的盼望我们这一生哈，就求主让我们越过越多的能够进入到这个旨意的里面。有一天像刚才弟兄所见证的，有一天我们也说我们也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神的目的。弟兄姊妹，不以神的目的为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目的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在生活里面感觉到无形的压力，虽然好像什么都有，有的人有钱有闲有这个所有的都有，但是里面就没有一个力量，没有一个喜乐，没有一个安息，因为我们没有目的。一个人的生命没有目的，那个是最大的压力，那是最大的忧愁。感谢神哈，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今天是一个真正有目的的人，一个真正有目的的人哈。世界上的人都说，只要一个人他有生命有目的，什么样的生活都 OK。 一个没有目的的人，就是你生活在人的眼中是最好的生活，你还是痛苦，你还是充满了压力。弟兄姊妹，这个目的对每一个人来讲实在是太关键了，千万不要这一生过了以后啊，我们回头一看，我们这一生是没有目的的一生。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亏损太大。我们今天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今天主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我们的目的。神不仅只有一个目的。我们下面再问一个问题哈，神在地上几个工作？有一个工作，这工作是什么？这工作是什么？就建立他的教会。弟兄姊妹，神只有一个目的，神只有一个工作。所以今天好，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摆在神的目的里，也把自己摆在神的工作里，弟兄姊妹，这实在是福气太大了。你会发现哈，神在圣经里所应许的所有的祝福，因着你在神的目的里，因着你在这一个神的工作里面，你发现那些都成为你我的经历。说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盼望我们，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的啊，这个刚刚得救哈，可能是这个对主的话还不够很熟悉，但是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寻求的心，我这一生不可以没有目的。我们这一生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不能有其他的工作，我们只做神让我们做的工。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还有印象吗？凡不是在神的葡萄园里做工的都叫什么？都叫闲站哈。就是说你会发现，不在神的工作里面，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浪费时间。我们无论你觉得你多么忙，无论你觉得你觉得做的多少的事，如果和神的这个旨意和神的这个工作没有在这条线上的话，我们所有的目的，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是枉然，都是闲站。好，这件事情盼望我们能够清楚。下面再问一个问题哈，神只有一个目的，神只有一个工作，神达到他的目的有几条道路？只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十字架。当然也是对的哈。实在说来呢，你可以说就是基督啊，基督就是道路，就是什么？ 真理就是生命啊。所以我们看见说，在神面前，其实你来到神面前特别简单，这人可复杂了，对不对？而且人里面非常的复杂，但是我们的神哈，真的是来到他面前，你真的非常的、非常的这个清爽、单纯，因为我们的神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工作，只有一条道路，啊，如果啊，我们今天照着神所做工的方式、方法和道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神的教会哈，或者说一个聚会，就有教会的意义。当我们一同相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非常的喜乐。但如果神的儿女不照着主所命定的道路在这里相聚，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聚会哈，那一个教会的意义会失去的。当一个聚会那个教会的意义失去的时候，神的儿女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姊妹说到这个回远东哈，或者到其他地方，有时候去聚会，你发现去一个聚会，你发现里面没有那样的喜乐，没有那样的释放。你发现甚至有的弟兄姊妹到有的地方去，找不到一个聚会，找不到一个能够照着主的心意那个在里相聚的聚会，里面非常的痛苦。有个弟兄他这个搬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有一天他打电话回来，从头到尾什么话都没讲，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他说实在是太痛苦了。神的儿女哈，弟兄姊妹，如果不活在神的目的里，不在神的工作里面，没有照着神所命令的这条道路，弟兄姊妹，神的儿女，特别是对于一个，我可以这么讲，对于一个关心主见证的神的儿女，里面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哈，我们如果真的关心神的家，关心神的见证，我们里面一定要记住哈，我们的神只有一个目的，一个工作，一条道路。在旧约里面哈，圣经上说到这一个神的家，说到教会的建造呢，是特别有一个预表，大家有没有印象？叫会幕，对不对？出埃及记，对吧？大家都有印象。有时候读到那儿，我们就翻过去了啊。有人反正到了这出埃及记，基本上倒闭旷野啊。这个读圣经呢，我们盼望，其实那是正是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对不对？在讲到那个会幕哈。旷野的会幕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哈，圣经里只有一个要求，是什么？必须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要建造哈，只能照着山上所指示的样式。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当然在书信里面，感谢主哈，这个有很多的关于教会建造的启示哈和讲论。我问大家哈，福音书里面讲到教会，就说到教会这个词出现几次？但这个得考的太稍微难了一点哈，对不起。就是说在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就是我们的主他亲口他亲自讲教会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你们这 AI 的这什么赶紧这么一查就出来了哈，感谢主，现在这个我们对吧有这个工具哈。你会发现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的稀奇哈，教会这个词哈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处出现，一处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刚才我们读了，对不对？主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还有一处呢是马太十八章，然后呢马太十七章虽然没有讲教会，但是他那里讲到神的国的显现。我们星期五查经，大家还有印象吗？讲到进入神的国，我们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为什么？因为进入神的国就是今天教会在地上建造的一个过程。所以马太16、17、18这三章圣经，有的弟兄们说，好像你就读圣经啊很有意思，读圣经有时候你好像吃三明治一样，三层这一个大家，我想如果这一次我有机会哈，在这边分享呢，我看了看，哇，这一次要我在这边待五次啊，一次重新造就，然后我们还到九月还有一次，那么这个月我有三次哈，我说这三次，我说怎么讲啊？我说这个我，你别以为我有东西讲，我也没东西讲，所以我这个压力很大，我就跟主祷告啊，主就让我想说，哎呀，这个不是有三章圣经吗？你就能讲多少你讲多少。照着你所理解的哈，跟弟兄姊妹谈这件事，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弟兄姊妹，你发现在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讲到教会的建造，你发现呢，集中在这三章圣经里面。马太16章是讲到教会建造的根据。我们知道教会建造是根据什么呢？根据启示，对不对？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主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这磐石不是彼得，这磐石是天父启示在彼得里的基督。弟兄姊妹，神的教会对基督的启示是神教会建造的根据。如果一个聚会里面弟兄姊妹对基督不认识，对基督没有启示，神的教会在这里面的建造是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实际，只是一个聚会就是了。只有神的儿女认识基督，对基督有生命的启示，你发现神的教会才能建立，一定是这样。所以在16章我们可以说他特别讲到神教会建造的根据乃是根据人对基督的启示，大家清楚哈，不是客观的基督。弟兄姊妹，客观的基督没有办法被建立，只有天父把基督启示在人的里面，你发现这才能让神的教会被建立起来。大家清楚哈，17章哈，弟兄姊妹，那是讲到神教会的实际。如果主允许，我们下次讲哈。为什么实际呢？因为在里面你发现圣经上讲不见一人，只见谁？只见耶稣。教会的实际哈，如果教会真的被建立起来，人来到这里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这是教会的意义。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我们今天劳苦努力的目的。我们为什么常常这样的相聚？今天这都放假了，对不对？我们中间有好几个家庭，人家都去乌老婆，对不对？当然也是应该的，对吧？有家里有事情，对吧？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热？今天还好一点啊，有时候37度还要一起相聚哈，哇，为什么要这么聚啊？弟兄姊妹，我们劳苦努力有一个目的，对不对？这个目的就是让神的目的能够成就在聚会里面，哇，让人来到这里，不见一人。只见基督，我们中间我相信还没达到这样的一种光景哈，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追求，我们就这个目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相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人来到这里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弟兄姊妹，这实在太宝贵的一件事，这是神今天在地上得着的。18章你发现他讲到在教会里面的实行。弟兄姊妹，我们虽然有荣耀的意向，我们虽然也有一个目的要达到这样的荣耀的目的，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教会生活里面并不简单呐，对不对？所以18章你去读的时候，那里面就出现问题了。教会有问题，或者家庭哈，弟兄姊妹，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有问题，都包在18章里面。在18章里面就特别讲到在教会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实行上我们应该怎么面对。所以这三章圣经哈， 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关键、非常宝贵的，都说到神的那一个荣耀的心意、那个荣耀的目的。所以我这个能够认识的和经历的非常有限，我们只照着我能够了解的跟大家有点分享，因为这个实在是神从永远到永远的那个心意，所以这实在是这个题目太大了，这个题目内容可能太多，但是我盼望我们只是就着我们有限的这个读的这点圣经啊，跟大家有点分享。好，我们今天呢还是从这个第十六章开始，好不好？这个第十六章呢，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刚才说了，从这一个神教会建造的根据，弟兄姊妹，可能你的角度跟我不一样，没有关系哈。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十六章，整个十六章，我发现他就在讲神教会建造的根据，哎，这很奇妙的。有的时候哈，弟兄姊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哈，你是要上下文反复去思想。有时候你反复思想的时候，你发现圣灵有的时候给你点光，哎，发现哎呦，这个不光是到后面讲到神教会建造的根据，你发现前后都跟这个教会建造的根据发生关系。比如说第一段哈，第一段是这些法利赛人，是不是啊？法利赛人、撒都盖人，他们要来干嘛？他们是要干什么？他们要看神迹。弟兄姊妹，你觉着如果教会他们常常看神迹，教会会不会被建立？摇头啊！好，我们常常有神迹奇事在我们中间，好不好？哎，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想，哎呀，如果我们聚会常常有神迹奇事哈，我真的常常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我们的祷告神一下子对吧，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弟兄姊妹，你觉得，弟兄，你觉得教会能不能被建立？为什么？你不能摇头啊！你只是还是说你没有经历？你这有人说你吃不着什么？吃了葡萄是葡萄酸，对吧？你没有经历，那人家有啊，对不对？所以有些神的儿女，他们里面感觉，如果教会要被建立，就需要大能，对不对？需要不需要大能？哦，那需要很大的能力，对吧？这个瘸子行走，还有什么？啊，瞎子看见，长大麻风的捷径，死人复活。还有什么？很多，对不对？好多神迹奇事，如果在咱们教会里面都有工作，都有签证，全都结婚，对吧？你看我们年轻人就想到这，对吧？我们哎呀，都是这神祝福。哎，请问教会能不能被建立？有人说不能，为什么？弟兄姊妹，关键就在这里。你发现主，如果说教会是这样能被建立，那主就不会说，这样一个时代里面要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他看，对不对？哎呀，每次我读到这句话，我说主啊，你怎么不给我们神迹看一看呢？对不对？主为什么不给我们神迹看？为什么？看神迹，弟兄姊妹。要记住啊，看神迹，这和信心的原则正好相反。圣经上说，你们因信才站立得住。这句话在哪？还记得吗？我想为了出信的弟兄姊妹，我稍微巩固一下大家，因为如果我这样讲的话，有弟兄姊妹说，这是不是你自己编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盼望我们还是有根据哈，稍微花点时间没有关系，因为我可以长话短说，大家放心，不会让大家今天到后面很久哈。我们看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因为你们什么凭信才站立得住。弟兄姊妹，你发现哈，很多时候神的儿女，包括我自己， 都非常盼望能够，对吧？经历神迹，我们觉得我们信心就怎么样，就刚强，对不对？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哈，经历神迹哈，信心不会刚强的，因为这个看神迹这件事情哈，和这个信心这个原则是相反的。信心是什么？不凭眼见，对不对？是所望之事的，对吧？是这个，对不对？是未见之事的，对不对？所以不是凭眼见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讲哈，你会发现哈，有很多的人还经过很多所谓的神迹奇事，但是我跟你讲，你发现在他身上，他的信心没有被建立。有一个人哈，我们那次我有很特殊的一个机会，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弟兄姊妹一起，他们坐在一起。有一个人呢，他说他信主，那我不能够说评判哈，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整个的那一个的你吃饭的都他基本是他一个在讲，他说他是福气特别大，他的命也特别大，说神特别爱他。你看这好不好？他说我要天天为神做见证。说他生过几个癌我忘了，然后出了几次车祸我也忘了。反正他在那里讲，每一次几乎就是说是叫车毁人不亡，好几次车毁人不亡，然后好几次的这个癌，他说你看我今天坐在这儿还照样喝酒，还喝白酒。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如果神的儿女是经过了这么，如果他真的是神的儿女，他真的经过这么多的神迹，你发现神的教会有见证吗？你坐在一起，你会发现好像是跟外邦人坐在一起一样，属灵的事情根本谈不进去的，一点感觉都没有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这个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神迹本身不能产生信心，但是呢，信心一定伴随着什么？神迹。为什么？因为信心是顺服，信心是跟主在一起。弟兄姊妹，如果你天天跟主在一起，主一做事就是什么？就是神迹嘛。什么叫神迹？就是主做事了嘛。那么你如果常常跟主在一起，你凭着信顺服跟随，弟兄姊妹，你常常在主边上，就好像这些门徒，他们天天，他也没有求看神迹，对不对？彼得有没有说，主啊，你再给我看看神迹，有没有？他不需要。为什么？因为他天天跟主在一起就可以，对不对？他跟主在一起，他跟主亲近，主在那一做事，哇，太奇妙了！主又做事，他这太奇妙了。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只有圣经里记载是这样，或者说只有那些好像在主里很久的人才可以这样。弟兄姊妹，初信的时候，刚开始学习服事的时候，如果你学习活在信心里顺服，你常常看见神迹，这很奇妙的。不好意思，我说这个讲一点自己的一点点的，不过那个是30年前的见证，可以讲哈。这个14年以内都不可以讲哈。这个保罗14年的经历之内都不能讲。我这个30年以前的那个时候，这个刚刚开始学习服侍主，那个时候来的这个朋友们呢，就是从大陆来的学生们呢。真的是多如牛毛，你可以这么讲。就北美那个时候，90年代初，学生特别多。来的时候，那时候的学生哈，都是他们说是两个皮箱一身债，就是说是欠了钱来的。所以你知道他们住的那一个公寓里面哈，本来是两个人住的，几个人住啊？8个人住。所以我进去以后呢，我要传福音嘛，我要去看他们。我进去以后没地下脚，然后我发现虽然没地下脚呢， 我发现连一个床垫都没有，大家全都躺在地上，就是席地而坐，都躺在地上，都已经就一张床单，也没桌子，哇，那个日子啊真的是很苦啊。然后呢，夏天你知道我们在 Houston 那个时候夏天有多热，你知道吗？比咱们这儿就越热哈，哇，那有时候晒的，这个一天到晚全都是40度高温，人家为了省电没空调。我进去以后我说这日子怎么过，然后说你是信耶稣的，说你这个你看我们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说你们这个你们神是特丰富，听说你给我们买点家具好了。我心想我这个真的是我对吧，我去传福音，他们给他买家具，对不对？可他们真的有需要，我就为他们祷告。我说好，我为你们祷告，哗就笑笑的。你就是这等于不管我们什么祷告，你说祷告什么意思吗？就推脱责任。弟兄，你有什么事儿，我给你祷告，对吧？弟兄，你有事儿，我给你祷告。祷告。那天我跪在主面前为他们祷告，很奇妙啊！有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请我吃饭。哎，那时候我单身呢，单身有人请吃饭去不去？一定去。然后我就跑到弟兄家里面，他告诉我说，他说他们全家，他是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说他们全家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要回国。他说这个家里的所有的家具都是你的。我跟你讲，他们是一家好几口啊，你知道那个家具什么样都有。哎呦，我说这怎么会从天上掉馅饼啊？但是我有问题啊，有家具没问题，但我怎么运过去啊？离学校很远呢，30公里以外。再祷告，对，我们只会祷告。我说你这个家具还留着，一个都不许扔，一个都不许给人，我都要。说你那么贪心，我说担心，我就特别担心。我说我一个都不许这个卖给人，别人一定都给我留下来。我就去祷告。哎呀，晚上又一个地方，又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因为那个弟兄啊，他是常常出差，他是这一个就是跑这个买卖的。我们当时那个聚会只有他有这个 truck。我说你在哪儿？他说我回来，这个周末回来。我说哎呦，你的 truck 在不在？他说我的 truck 在。我用他的 truck， 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可以说绑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美国也不看什么交通规则，反正就是能用过最好，高的不得了，整个那个 truck 满满的。我开到学生们中间，没有人相信。我说你们不是说我祷告跟你们开玩笑吗？我不开玩笑，我说我祷告来的。我这一转身，他们上去把所有东西全拿光了。弟兄姊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没有求神迹，我只愿意为他们祷告，我只愿意顺服。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太可怜了，他们来这读书真的太可怜了。我就跟主说，我说主你顾念他们。所以当你跟主在一起，你亲近主，主就让你看见他做事，对不对？弟兄姊妹，信心，我再说，信心就有神迹随着。但是神迹本身，如果你求看神迹，你不会有信心，这样清楚哈。而且我们读这段经文很有意思，你知道读这个马太十六章这一段哈，他说你们就不知道要分辨这时候的神迹，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哎，还有一个神迹要看的，对不对？哎，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啊？每次读到这儿以后当然有很多解释，对不对？弟兄，你觉得什么是约拿的神迹？就约拿这个人哈，他成了神迹。
用这些法利赛人的角度来看，什么叫神迹呢？就是一个非常自义的，一个觉着在律法上的义都是无可指摘的一个法利赛人，有一天他做见证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叫做神迹，是不是这样？使徒保罗是不是这样？他就是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他是一个连这个律法上的义都无可指摘的一个法利赛人，对不对？他不是假冒伪善的。有一天他做见证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弟兄姊妹，你觉得是不是神迹？弟兄姊妹，说到神的教会哈，如果要建造的话，弟兄姊妹需要这样的神迹。哎，请问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这样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在律法上的一个无可指责的法利赛人，最后成为一个说在神的光中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读书来的？祷告来的？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是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往前读的时候它连着的，它这里讲到神的教会的建造是根据神的启示。弟兄姊妹，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有哪一个所谓的义人，有哪一个觉得自己整天摸着良心生活的一个人，他可以看见在神面前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呢？你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好人是最难传的，你没给好人传过福音？好人真难传的。他说我从小到大都是摸着良心长大的，你能给他传福音吗？真难呐。感谢主，当神的灵把主耶稣基督这个启示照进人的里面，人就看见自己原来是什么罪人中的罪魁啊，这很宝贵哈。所以你往前读的时候，你发现神的教会的建造实在是不是根据神迹奇事。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有神迹奇事，弟兄姊妹，我不反对神迹奇事，我不反对能力，你不要觉得我在这反对这些，我没有反对，我是说这些却不是教会建造的根据。教会建造的根据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清楚哈。后面这一段呢很有意思，第五节到这个第十二节这一段，这一段哈，每一次读的时候，我们跟朋友们讲，我自己也是一头雾水。哎呀，什么饼啊，笑啊，对吧？哎，我们这些这门徒跟主讲话都是这个鸡对鸭讲。这个是不是谁好像上下都不对着的，对不对？就是啊，这个门徒根本听不懂主讲什么，这个好像门徒在那里讲的主好像怎么启示他们，我们也不明白。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一件事，文士不是，对不起，法利赛人和撒都盖人的笑，就他们的教训，对不对？这个是重点，对不对？因为前后这个总结，对不对？所以这个教训，请问法利赛人的教训是什么？知道吗？守律法，然后呢要努力，对不对？你知道他们要做好人，对不对？要好行为，然后呢要标准答案。哇，法利赛人你要错一点不可以的，这是法利赛人的笑哈。撒都盖人的笑是什么？你知道吗？撒都盖人那个时代啊，他们是跟上层阶级是连在一起的，他们是最有钱的，他们是靠势力靠才能的。所以法利赛人的笑是要靠好行为，要靠标准答案的，对不对？让这个撒都盖人的笑是什么？靠势力靠才能的。那主在这里提醒这些门徒们什么意思？他说你知道我用你们用给我五个饼喂饱几千人，收拾了多少篮子，对不对？是不是？然后呢有七个饼，对吧？喂饱四千人，收了多少筐，对不对？门徒们记得很清楚啊，答的也对，你读别的福音书，对吧？十二篮七筐。可是门徒主就说他们，你们这个 心里面却不明白，对不对？他们不明白什么？这段经文，弟兄姊妹，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不是你明白不明白？门徒不明白。有的时候我跟主说，主啊，我比门徒还不明白。这门徒心里愚顽，我心里更是愚顽，不明白。弟兄，你觉得这里边讲什么？主在告诉门徒，我这是我抛砖引玉好吗？我相信你们解释比我更好。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主在这里提醒门徒们，教会啊，如果建造的话，必须靠神的恩典。你知道，对于门徒来讲，他们在喂饱5000人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什么？至少得5000个饼，对不对？然后他们这个努力半天，他们这个争取半天，多少饼啊？5饼而已，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里面非常奇妙的。我再跟大家讲哈，主这里告诉他的门徒们说，神教会的建造不是根据人的努力，是根据神的恩典。这里我盼望大家不要误会我哈，说到不靠人的努力，有些人就躺平耍赖，对不对？反正努力也没用，对不对？有用吗？有人说这个传福音没用，祷告有用吗？祷告也不听，对不对？神常常不听我们祷告，祷告没用。聚会有用吗？你聚会这么半天，回家还这样吵架，我告诉你，你有用吗？没用啊，我告诉你，所以什么都没用，对不对？读圣经有用吗？你别看你这人，你看看人家，看人家回家他会发脾气，他会不会？他发脾气，我跟你讲，你还发脾气，你还这样，你还这样，你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听到说不靠人的努力，我们都好开心的，干脆躺平，对吧？干脆耍赖，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不是主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说我们。圣经上说，因为蒙了恩典，哈，尽心，你去读圣经，尽心竭力，多做主工，这是主让我们的，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我们尽心竭力，多做主工，把我们所有做的，每个弟兄姊妹所做的，所有尽心竭力多做的，所有加在一起是多少？最多5饼而已，对不对？这个要有认识。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躺平，我们不能耍赖，我们需要尽心竭力多做主工。但是我们要有认识，我们无论做多少，我们无论怎么尽心，加在一起最多就是5饼2鱼，能不能靠？要尽心竭力，不可以靠。这个盼望我们要明白，在圣经里面，弟兄姊妹，有很多神的儿女偏成一边，对不对？常常走极端，一说到不靠努力，我们就躺平，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不学了，管他呢，反正都没用嘛，都是不靠嘛，对不对？弟兄姊妹，不靠不是说你不去学呀，对不对？盼望我们能够明白哈，你要尽心竭力，你在家里面，你说这个对吧？有用吗？都没用，对吧？这也没用，那也没用。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没用，你就躺平，你就耍赖，不是。尽心竭力，多做主工，主怎么感动你，主怎么样启示你，你就顺服，你尽量去做。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你无论怎么做，最多是5饼2鱼，不能靠。然后呢，要把这5饼2鱼怎么样，放在谁手里？放在主手里。什么叫放在主手里啊？让他做主，对不对？我就这么多，对不对？主看你怎么做都行，对吧？我现在就是5饼2鱼，我完全把我们所做的，我们完全交在你的手里，你怎么做都行。我们不知道，对不对？他们也没想到主怎么做，对不对？他们就把他们所有的就摆在主的手中。弟兄姊妹，你知道让主耶稣做主，让主耶稣在凡事居首位，你说结果是什么？就神的祝福。上次我们读这个哥罗西书的时候，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哈？我给大家复习一下，我给大家念好了。哥罗西书，我给大家念，没关系。第一章， 哥罗西书第一章呢很有意思，他说哈，他说这一个神叫他首先从死里复活，18节19节哈，然后呢他说使他在凡事上居首位，你看这讲的基督他等于做主，他还在凡事上居首位，然后呢后面就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弟兄姊妹，哪里有让主耶稣居首位，哪里就有父的丰盛，这样清楚吧？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里没有丰富，我们生活很穷，我们没有爱，我们没有忍耐，我们没有力量，我们没有安息。弟兄姊妹，你会发现那个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不让主耶稣做主，我们努力了，我们是五饼二鱼有了，但是我们不把它交在主的手中，所以你发现让主耶稣不能做主，哪里不让主耶稣做主，哪里就没有丰盛，在哪里让主耶稣做主呢？哪里就负一切的丰盛。哇，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们把这个五饼二鱼放在主手里，那后面还要再讲，如果把它拨开哈，弟兄这两步哈，一个是让主耶稣做主，第二个要被拨开。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让主耶稣做主了，没有错，是交在主手中，不肯让主拨开。等一下我们要讲，那个是十字架的工作，对不对？我们太完整了。哎，请问哈，这个五个饼非常完整的放在主的手中，会不会让5000吃饱？我想不会。这是神在一个人生命中，在侍奉中，在家庭里面的律。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第一要让主耶稣凡事居首位，对不对？我们努力了把它交在主的手中，主怎么做都可以。第二，主要把你拨开，让你不要那么完整的时候，你肯不肯？哇，今天我们头一步有时候还肯，第二步很多神的人你不肯，因为不肯被拨开的缘故，你会发现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那一个父所赐的一切的丰盛。这里面哈，你发现主在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实际上来讲教会的建造还是根据对基督的启示，对不对？因为基督他是要在凡事上居首位，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前面这个马太福音哈，我们目的是要读这个后面第三段哈，就是讲到彼得的启示这一段。但是你往前读，你发现其实他前面上下文他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嘿，很奇妙的一件事哈。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清楚哈，就是说我们今天说到神教会的建造根据哈，不是根据什么，不是根据我们看神迹，不是，不是根据能力，不是，弟兄姊妹。第二，也不是根据我们有多少，对不对？不是根据我们的好行为，不是根据我们的势力，我们的才能，对不对？弟兄姊妹，不靠势力，不靠才能，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哈，主让我们看见神教会的建造，这些是负面的哈，是不可以靠的，只有靠对主的认识，基督的启示。弟兄姊妹，教会一起相聚，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问说，哎，我们聚会为什么没有牧师？你有这问题吗？有哈。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没有牧师？我们不是说我们特属灵，我们要比别人强，哎呀，你看你们有牧师，嗨，瞧不起你们，一点都没有，我们一点都没这个意思。我可以从心里面跟大家讲，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时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我们感觉我们比别人软弱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我们不敢做的，刚才别人可以做的我们不敢做的，还有诗歌还记得吗？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如果没有的我们不敢，虽然我们比别人还软弱，但是主的话里没有的我们不敢，因为主的话说基督是元首，对不对？那教会是身体， 请问身体里面，如果你有一个圣品阶级，你把这个身体给分了，我们不敢。所以我们在一起相聚的时候，圣经上说你们都是弟兄。弟兄姊妹没有错，每个人的功用不一样，对不对？有的做口，有的做手，有的做脚，功用不一样，但是我们没有一个阶级。所以我们在一起薄饼的时候，我盼望在这里面，我不论你是原来的背景如何，你来到这里面薄饼聚会，我盼望你真的放开胆量开口赞美我们的神。那是神给你的极大的权柄，没有人可以代替的。在所有的身体里面，有哪一个肢体的功用可以让另外一个肢体来代替？弟兄姊妹，你应该操练你的灵，你应该把你这一个星期、这一个月、这一年，你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把它献上，对不对？这是根据基督的启示，不是我们比别人强，没有的。所以你来到这里，你发现你们这祷告还不如人家，你看人家一个人祷告多好，对不对？因为他写好了嘛。对不起，不是，不一定都是写好，但是我见过写好的。我见过太多写好的，我从头念到尾，哇，真的好得不得了，而且还出书了。有弟兄姊妹说，我买一个祷告的书。我说什么书？他说那里面什么样的祷告都有，谢饭祷告你会吗？哎，就不会的，那书里有。然后呢，在什么任何一个场合，结婚聚会，啊，这个聚会，那个聚会，各种各样的聚会。他那里所有的祷告的模子样子，你们有没有学德语？有没有背过那个东西？你知道我学德语都背的。我学德语就是要写信嘛，要考题，对吧？其中有个考题要给，反正是什么一个题目啊？说我女儿病了，给老师写一个请假条。你会写吗？我不会写，我就背。然后还有什么？那次我背了12个。然后那个弟兄特别好，他为我祷告。他说：“我感觉你还需要3个，你需要至少对多出3个。”我跟你讲，第二天就考了。我昨天晚上又把那另外3个背下来，第二天正好考那个。后来你知道我那个写作是100分的。我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祷告也干这个吗？学德语可以啊，对不对？学德语咱们就背嘛，就满分嘛。然后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写也祷告，弟兄姊妹，那是身体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这相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根据我们标新立异，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比别人软弱的多，但是只是主的话语里面看见说我们是身体。我们不是组织，我们这英文就是不是 organization， 它是 organism， 这清楚哈？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organization 的话，那就是说别人替你祷告就可以了。你来到薄饼聚会，你就听就好了，对不对？你都不用唱歌啊，弟兄姊妹。但是你说你跟神的关系断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其他的肢体得不着了，对不对？明明。主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你开口把感恩献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发现同坐肢体的在身体里面那个丰富就过去了。好像这个膀臂哈，它有恩典，它不流出去，那就怎么样，卡住了。所以在我们一起相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么聚，为什么没有牧师，明白了吗？现在半明白没关系，以后下面慢慢讲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然后我们要给薄饼聚会，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相聚，我们所有的这些实行，我们完全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有一个目的，神只有一个工作，神只有一个方法，我们不能在神的方法之外再有自己的方法。比如说查经，我不是你们原来参加查经，你们是怎么查的？我见过有很多查经的聚会，他们告诉我，去了以后，带领的弟兄从头讲到尾，查经嘛，对不对？那当然还有的查经就是读一遍以后呢，大家就可以讲足球， 然后讲什么球，这个反正不知道，反正就是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在这里面？对吧？你来过几趟了，对不对？我们这查经的时候，哦，传过来，哎，就传过去了，不可以啊，以后不可以哈、啊，对不起啊，这不是律法要求，是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神的灵总是对吧？运行在身体里面，它流到你这里面，你说我不让它流，让它流越过去，不可以啊，对不对？这个身体怎么建造，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一起在相聚的时候，弟兄姊妹，教会的建立，我再说，是根据对基督的启示。如果不是对基督的启示，我们什么都敢，你知道吗？别人有的我们也可以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可以有啊，对不对？我们可以有这个有那个，但是我们不敢呐、啊。所以刚才那首诗歌唱得很好，我们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我盼望哈，我们今天在这相聚，我这时间上很有限，我们只简单的提一下，以后关于说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为什么这样的聚会，我们可能得专门有这个出信的一个造就哈，得花很多时间给大家慢慢体会。弟兄姊妹，但是你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他们这些人好像很奇怪。梅牧师，我跟你讲，我们中间哈也没有董事会，你说为什么吗？因为基督是元首，传道人不是元首。感谢赞美主！我跟你讲，如果我是元首的话，我跟你讲，早憋死了，早压死了。感谢主，我们不是教会的红工，也不是。我们众人加在一起也不是，对不对？弟兄姊妹，谁是元首啊？只有基督是元首，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在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实行的上面，对吧？你会发现你去读圣经，你说哎，这才是那个目的啊，这才是那条路啊，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我们今天是看见基督，所以你才知道教会是什么，对不对？你才知道教会的实行。弟兄姊妹，我们盼望哈，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当然我们糊里糊涂没有关系。等到聚一段时间以后，我们真的要问一下。所以以后我们还要在，比如说像我们中间，哎，你有没有看见有些姊妹头上还有东西？奇怪不？奇怪啊！你看，所以我们连这个都要讲了，对吧？这为什么要蒙头啊？对不对？你说有的就不蒙头，有的他就蒙头，为什么？他是不是标榜他比我们圣洁一块？到底他们在干什么？懂我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说所标榜的、所实行的，完全都是为了好像显出我们要怎样怎样，弟兄姊妹，我们完全错了，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主给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怎么回事，懂我意思吧？所以只有看见了基督，主说因着这个启示，我将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第三点哈。第一，不是根据这个神迹奇事啊能力哈。第二，不是根据我们自己所努力的，根据恩典，对不对？弟兄姊妹，你这不靠恩典很麻烦的、啊。不靠恩典，你知道法利赛人敢做什么？你知道吗？法利赛人不靠恩典，对不对？法利赛人如果他要建立一个聚会的话，他干什么？你知道吗？他们就在那里分门别类，搞党派，对不对？那撒都该人呢？就搞手腕嘛，多可怕、啊！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多少所谓神的教会，打着奉主名的聚会，里面跟世界差不多了，对不对？搞小圈圈，对不对？搞政治，搞手腕。弟兄姊妹，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这是教会吗？对不对？弟兄姊妹成贼窝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不敢呢、啊。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照着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是照着在基督里主给我们的启示来聚会的话，聚会会聚到一个地步，你都发现这里就跟社会没有什么两样了。 这很严肃的哈，弟兄，非常严肃的事情哈。然后最后你发现他这里面啊，这四段我觉得太重要了，前面讲到求看神迹的事情，后面讲到这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后面呢就讲到说这个启示啊，这个太重要了，然后最后马上是什么？十字架，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这四段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真的讲到神教会建造的根据一定是根据对基督的启示，然后如果你真的认识一点基督，你对基督有一点开启，后面是什么？神一定让你认识十字架，对不对？因为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能分开吗？分不开的。在我们可以分啊，犹太人可以分，弟兄姊妹，在神的启示里不能分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对基督有一个开启，你对哦，原来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主一定把十字架的功课量给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是元首，那我算什么？我也是元首啊。我在家里是什么？我也是头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所以有人说，这个你要认识基督以后，认识基督是元首，那我这个元首怎么样？就 beheaded， 挺难听的哈。但事实是这样，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如果认识基督的启示，你一定在生命中经历十字架。如果你也要做元首，基督也要做元首，你会发现这件事情一定冲突的。在家里面，弟兄，你要做头吗？做一个钉了十字架的头就对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钉了十字架以后就基督做头，对不对？不钉十字架就俩头，所以一个家里边俩头不行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如果真的认识基督，基督一定，圣灵一定把十字架量给我们，好，这个是绝对不会错的。换句话说，你倒过来也一样，如果你说我愿意接受十字架，我愿意让我自己这个做头的这一个生命把它给除掉，你一定看见基督在你家里做头，特别特别的美。弟兄姊妹，这是这条路哈。所以在家里面哈，跟主祷告说，主啊，我要让你做头，对不对？然后我呢，愿意把我这个头怎么样摆在十字架的死地。你发现基督在你身上那个头的实际显出来了，你自己要做头没有实际，听吗？家里有人听吗？也有人听哈，心甘情愿的听吗？有时候听了是听了，心不甘情不愿，对不对？而是守律法，心里说你算什么头，你对吧？你这个木头是吧？是石头啊？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头哈，弟兄姊妹要记住哈，如果我说这我们这个头如果真的学习让十字架来对付的话，你发现基督就在你家里面真正有做头的实际，真的是这样。而且呢，有个弟兄说的非常好，他说哈，如果我们不学十字架的功课，如果你每天在家里面你要表现爱，哎，在家里要不要表现爱？一定的嘛，丈夫怎么样要爱妻子，对不对？你不表现爱你就错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家里表现爱，对不对？那教会弟兄姊妹要不要什么爱嘛，对不对？要不要爱？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来不接受十字架的这一个对付，我们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的开启。有个弟兄说得很好，他说你在那里去爱的时候就好像殡仪馆的工作，听得懂吗？听得懂吗？你们见过殡仪馆的工作吗？殡仪馆的工作就是当一个人他 过去了，然后呢交给他们，对不对？殡仪馆的工作非常重要，因为他要让这一个过去的这个人呢摆在亲属面前的非常体面啊，非常体面，他们很有本事。殡仪馆的工作就是让一个死了的人让大家看的时候非常非常体面。有一次我们去给一个家人，他们就帮他们这个，因为他们家人过世，然后我们去给他们办安息聚会。那么他们那个家人是因为出车祸，出车祸你知道那个整个的那个头啊都变形了，完全都是就是等于是完全看不出来原来什么样。我告诉你啊，这些殡仪馆真厉害，有照片吗？他最后摆在那儿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好感恩的，就是哎呦，怎么这么漂亮，真的是好像全都修好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在神的教会里常常发生。人今天不接受十字架，不肯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降卑、做顺服、做致死的工作，但是我又要表现对弟兄的爱。弟兄姊妹，当我去表现对弟兄爱的时候，那个爱是殡仪馆的工作。我盼望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那个不是见证，那是死亡，那是给人看，非常严肃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认识基督，只有基督是复活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在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才是真正的表现，懂意思吗？凡不是从这个复活生命里出来的，我咬着牙，我今天弟兄来，我非得爱他一下不可，对吧？总打个招呼吧。弟兄都觉得说，这招呼打的真的是哈，还有点负担呢，有点压力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你懂我意思吗？我是说，我们做神的儿女啊，我觉得那个弟兄他说的这个话呢，我们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就哎呦这么严厉。但事实上，弟兄姊妹，你发现在神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是有爱，没有错，但你会发现哈，那个味道不一定对的。天然人的爱，我们上次讲了哈，弟兄相爱，对不对？你说天然人的爱，有的时候会给人有狭制的感觉，哦，会有压力的，会有一个所属感，对不对？我给你个冰箱，爱你。请问教会有投票的时候，你得对吧？你得小心一点，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做这个爱的动作，给他个冰箱，请问这个爱是什么？殡仪馆的工作带进的是死亡。弟兄姊妹，我一点都不客气，为什么？因为这个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今天如果所有建造的起来，建造了半天，不是根据基督的启示，对不对？是根据我的好行为，是根据我的爱心。弟兄姊妹，我把聚会拆的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上，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有弟兄说哈，其实不接受十字架，圣经都读不懂，或者说都读是读，让人觉得总是觉得乱读，你知道吗？很野蛮的读，你说读圣经会很野蛮的。有些年轻人他们在读这个很简单的经文啊，你大家都很熟。这个举个简单的例子，这个罗伯安王大家知道吗？罗伯安王他在刚开始做王的时候，老年人跟他说什么？要恩待这些百姓，对不对？怜悯，对吧？你这年轻嘛，你这恩待这些百姓。然后跟他同时长大的年轻人说什么？我用蝎子鞭揍你们，对吧？我父亲用鞭子，我用蝎子鞭揍你们。然后大家交通这一段，我觉着有人说啊，这里面啊，就是说他这个罗伯安他错了。大家说为什么他错了？因为他听了人的话，他不听神的话。哎，这话对不对？对不对？对哈。 我跟你讲，说这种话，就因为他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对不起，我这么讲，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你讲，老年人哈，如果我说假设老年人跟这个罗班讲，你的小拇指啊，比你父亲的腰还粗，所以呢，你要知道你要用恩慈待那些百姓，他听不听？肯定听。这些年轻人说，你知道吗？你的小拇指比你父亲腰还粗，所以你就要用蝎子鞭揍这些百姓，他听不听？一定听。我就退一万步，这是不可能的。假设说他说神对他说，哎，罗伯安呐，我告诉你啊，你的小拇指哈，比你父亲的腰还粗，你听不听？一定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罗伯安的里面，说实在的，不是老年人、少年人，不是这个人什么圣灵，都不是。谁说他的小拇指比他父亲的腰粗，他就听谁的？大家明白了吗？因为他里面骄傲啊，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摸着那个背后的那个灵，你会发现你可以解释的很多。所以那个时候有弟兄姊妹就说，哎呀，我们不能听年长弟兄的。你要听年长弟兄的吗？不可以听啊，那听人的话。你能听年轻人的话也不能听。我听谁的？我都听神的。每一次我做任何事情都是神告我做的。怎么样？谁还敢跟你吵？下一次你跟你太太如果有任何的分歧，你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看他马上闭口。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的灵，弟兄姊妹，你发现没有？这个灵是什么灵呢？这个灵就是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可怕不可怕？今天如果我是说，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对付，我们常常看见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弟兄姊妹，你听见的话一定都是错的，是不是这样？不要以为这个十字架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啊。我跟你讲，没有十字架的这一个对付，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根本不会听话，圣经根本读不懂，对不对？这个路加福音，我就说好，这时间不多了。路加福音那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要跟随我啊，是天天背十字架，对不对？弟兄姊妹，十字架是说我们每一天。好像经历一个试炼啊，好像经历一个舍己的过程，对不对？你怕不怕？有人说我信主了，我都信主了，怎么整天讲苦难呢？对不对？我都信耶稣了，怎么不讲点喜乐的事儿？要不要？咱们天天讲这个平安、喜乐、祝福，弟兄，你觉得好不好？你笑啊，这什么好嘛，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一个人他从来不学十字架的功课，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他虽然外面很 happy， 什么都有，但上次我们说过啊，就没有那个满足，这很奇妙的。这个人呐，你知道，如果不因着十字架的工作在神面前真的学一点谦卑的功课，我告诉你，什么都给你解决了，所有的难处都给你挪走了，你发现你里面还是没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这个人呢，他就是没办法，你知道意思吗？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哎呀，我这次读创世纪，我觉得真的太 happy 了。你喜欢读创世纪吗？创世纪。我们这六天造天地，你就我们不去解释它，那个是人的解释哈。你读这个创世纪，你发现这个六天都是有晚上有早晨，所以当你又在晚上有试炼有难处要学习舍己的时候，你怕不怕？不用怕，因为有晚上的怎么样，一定有早晨的。一夜虽有哭泣怎么样， 早晨遍地欢呼。弟兄姊妹，如果你我今天处在一个环境的里面，你觉得好难，你觉得好艰难，好像别人都给你脸色，好像谁都不理你，或者说你遇到很多麻烦的事情，你不要怕，你儿子找不到这个是吧，这个接送的，怕不怕？我跟你这一夜是会哭泣的，有人哎呀这么难的，怎么祷告主都不给我们安排，对不对？但是就一夜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你知道这有晚上有早晨以后有个改变，你知道意思吗？如果你在神面前你开始学十字架功课，头一个晚上头一个早晨，你知道结果是什么？从此你黑暗分开了。你知道一个人哈能够分辨好歹，这是何等大的祝福。今天我们在职场上，对吧？我们在公司、在学校里面，我们有的时候跟人接触，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很大的难处，就是不分好歹，我们分不出来这个到底是属灵呢，这个到底是属肉体，就分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把自己敞开了，对不对？或者一下子把自己关上了，对不对？明明那是神的祝福，我们把它关上了；明明那是仇敌在那里来害我们，我们把心全打开了。所以你就发现，神的儿女有很多时候虽然信主了，因着不分辨白天黑昼，黑夜白天不分，白天说成黑夜，黑夜说成白天，你知道他的生命当中能好过吗？还觉得说十字架太苦了。我跟你讲，十字架才是甘甜的。当经过十字架，头一个祝福就是黑暗分开了。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当有一天你因着学一点十字架的功课，虽然有个黑夜，然后有了白天，以后你在遇见人事物的时候，你里面知道好歹。哎，我小的时候长大，你知道父亲揍我做的最多的是什么？你小的不知好歹，对吧？揪出去就揍，他不教我，对吧？我就被揍了以后，我还是不知好歹。他不告诉我，主告诉我们，主怎么告诉你啊？他让你学一点十字架的功课，他让你把自己的智慧摆在死地。哇，你发现你经过一点黑暗，你经过一点难处，早晨遍地欢呼。哎呀，你发现经过这以后，哎呀，你真的好感谢神。这是头一日啊，第二日更荣耀了。第二日我就慢慢就是提一下就好了，因为时间的缘故。第二日你就活在圣灵里面，有空气出来了。空气在原文跟那个灵是一个字，所以你有晚上有早晨。弟兄姊妹，多宝贵啊！你不要恨晚上啊，没有晚上就没有早晨，没有十字架的工作就没有这样的白昼跟黑夜分开，对不对？光与暗不能分。然后呢，你就没有活在圣灵里的经历。到了第三天，有晚上有早晨，那个结果是什么？菜蔬就长出来了，对不对？对不起，我太快了。先是青草，你发现哈，你来到聚会，人家觉得哇，这个弟兄好滋润呐，你知道吗？青草，还是像现在的晒黄的草。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来到聚会，人觉得哎呦，这经过多少干旱的草，都冒烟的草。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常常把主粮给你的十字架功课把它丢掉，躲过去。如果你在信心里接受一点十字架的对付，到第三天呢，可荣耀了。第三天有三层，对不对？头一层是青草，对不对？那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精神状态。然后菜蔬是什么？菜蔬人家就得供应了。你从前你一分享，哎呦太长了，主啊，这人怎么还没讲完呢？看表，对不对？现在你开始讲，大家哎拿笔出来了，记一点，对吧？哎，菜蔬出来了，对不对？有供应了。然后后面是什么？果子出来了，对不对？哎，供应更是甜美，对吧？而且那果子声音还特别说带核。什么叫带核啊？把生命传递出去了。不仅仅人家觉着有供应，还得着生命了。 哇，还可以愿意让这个生命在自己里面也能够发芽，也能够成长。哇，弟兄姊妹，你再往后读哈，这个我们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看见有晚上有早晨有，不要停了。为什么天天背起十字架，你知道吗？因为神最后要把我们都磨成圣儿子的形象，对不对？照着他的形象，好，那个荣耀的形象显出来。所以你发现这六天啊，都是有晚上有早晨，有晚上有早晨。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只盼望早晨，没办法，神没法做工，你只盼望早晨。有的时候经过一个晚上，我们就以后就永远是早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一直卡在那儿，你知道吗？生命就一直停在那儿。弟兄姊妹，生命成长的律，这样清楚哈，一定根据对基督的启示。但是基督的启示从哪儿来？从十字架经历来。有晚上就一定有早晨。弟兄姊妹，你不要怕晚上。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处在晚上的这一个经历里面，你跟神去祷告，你说我感谢你，你试试看，你开始学习为这个晚上来感恩，为这个晚上感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等到早晨，你发现你在你生命中神做的太奇妙了。这是我们，这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在他的奇妙的这个启示里面，他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对于神的儿女多么宝贵啊。好，今天早晨我在这里，好，非常粗浅的哈，非常简单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就是教会如果今天要真的在这里一个聚会建立起来，真的是照着神的目的，是有教会的实际。弟兄姊妹，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喜乐，对不对？而这一条道路，你发现呢，是借着对基督的启示，借着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不是照着神迹启示。我们都盼望有个神迹启示，弟兄姊妹，神迹启示神会伴随着我们，对不对？那不是我们追求的。我们今天不是靠我们的劳苦努力，是靠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根据对基督的启示，这样清楚哈。和这一章呢，我想我们重点哈，所以关于教会这一个在主在他讲论里面这三章圣经，我觉得太好了。我们如果主允许的，我下一次这个我们配搭的，我得把这个十七章讲。实际上我们不会用那么久，没关系，我就。第十七章你就看见是那个教会的时机啊，那也是很奇妙的事情。然后呢，十八章，我们盼望这三个礼拜，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我们让主再重新把我们带回。你知道这个腓立比哈叫什么？该撒利亚腓立比是吧？啊，十六章的第十二节，哦不，十三节，对不起。十六章的十三节，这时候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这是哪儿啊？你知道这个地方啊，它是在黑门山上面。这个地方，他们考察地质的人，他们说，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约旦河的源头。你知道约旦河哈、啊、往下流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过这个以色列，你就知道。到了这个他们过约旦河那个时候，那个水什么颜色你知道吗？泥汤啊，就浑得不得了。但是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那个水清澈见底。所以主在这里面哈，弟兄姊妹，你发现他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他常常把我们带回到启示的源头。只有在这个源头，弟兄姊妹，神的教会才能真正被建立。因为这个源头是启示基督到底是谁，然后让我们接受十字架的功课，然后你发现有晚上有早晨，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就完全不一样，就被建立起来了。这样清楚了哈，哎呀，真的太好了！我觉得这个主的话哈，真的在这里面，我们把它这样的简单的分享，盼望我们都因着主的话，我们在神面前哈，都能够有一个心愿， 像刚才诗歌里面所唱的哈，主啊，我这一生我盼望真的只有这一个目的，我愿意在神面前走上这条道路，让我这一生不空跑不徒劳，好吧，用彼此劝勉好不好？因为我们刚才弟兄说了，好像我们都很有软弱，对吧？有的时候会岔出去，但当你岔出去，你发现你从这个意义里出去了，从这个意义，从这个目的出去就没意义了，就没目的了。弟兄姊妹，当他说他有别的目的，对吧？但是你知道，在神的目的之外，真的没有真正的目的。人活在地上是没有指望啊，没有目的的。所以只有在这个目的里，我们人才有目的。盼望我能够这样的一个认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我想请弟兄带我们一个结束的祷告。